加拉太书生命读经第二十二篇，儿子名分的灵顶替律法的监护。在前一篇信息中，我们指出保罗以三件重要的事来结束加拉太三章：进入基督、穿上基督，以及所有的信徒在基督里都是一。进入基督就是进入与三一神生机的连结里，神在他经纶里的心意乃是要把我们放在他里面，并且他要进到我们里面，活在我们里面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生机的连结，在生命里生机的一的意义，信入基督与进入基督。我们要经历与三一神这生机的连结，就必须信入基督，并且进入基督。相信与受浸乃是一个步骤的两部分，首先我们信入基督，然后我们进入基督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、十八节、三十六节在原文所用的介系词是入的意思。这些经节指明我们必须信入子，我们借着相信基督就进入基督里，我们乃是使自己信入他里面。我们已经看见文生说过原文这介系词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的用法，还是与三一神奥秘属灵的联合。中国人可以相信孔子，但他们绝不会说他们信入孔子，希腊人也不会宣称他们信入柏拉图。中国人没有与孔子成为一，希腊人也没有进入与柏拉图属灵的联合里，但我们一信入主耶稣就经历与他生机的连结。我们相信他的时候就信入他，因而与他成为一灵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生机的连结一词的意思。除了里面主观的信入基督以外，我们还需要一种外面客观的行为，就是进入基督。我们需要里面相信的行为，也需要外面受浸的行为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进入三一神完整的一步。在加拉太三章，保罗常常说到信仰与相信，但在这一章的末了他却说到进入基督。这一步是开始于信入基督，并且因着进入基督而得以完成，这样在信徒与三一神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完全的生机连结。穿上基督以及在基督里是一，我们已经进入基督，如今必须穿上基督。穿上基督就是活基督，基督徒要认识我们需要穿上基督以及活基督，这是一件要紧的事。根据罗马书13章14节，我们是借着穿上基督来活基督。穿上基督就是把基督穿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以某种样式穿着就指明我们要以那种样式生活。照样穿上基督的意思就是我们凭基督而活，在基督里生活，并且与基督同活，特别是指我们活出基督，基督成了我们生活的彰显。我们被摆在基督里，并且进入与他生机的连结之后，就必须立刻活基督，在生活里穿上基督。一天过一天，我们必须穿上基督，并且在他里面生活，凭他而活，与他同活而来彰显他。在三章二十八节保罗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是一了，这是说到教会生活，一个身体，一个新人。三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有三个要点：第一是我们进入基督里；第二是我们穿上基督，并借着活基督来彰显基督；第三是我们有教会生活。在此，在一个新人、一个身体里， 我们众人在基督里都是一。我们若有这三样，神永远的定旨就必成就，神心头的愿望也必得着满足。加拉太书显示，保罗是一位杰出的作者，他经过三章里许多的争辩和辩论后，就下结论说，我们已经进入基督，穿上了基督，并且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。我们这些有了听信仰的人，已经被摆在基督里了。现今我们需要活基督，彰显基督，这会使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在基督里是一。加拉太的信徒回到律法是愚昧的，保罗似乎对他们说，你们都已经进入基督，并且进入一个身体，现在你们应当以基督做你们的衣服，做你们的彰显，并且活基督，不要回到律法里，想要履行律法的要求，要留在基督这里，并且活出基督。要记住，你们是一个身体的肢体，是一个新人的分子，要与所有在基督里的人在一起，并且实行教会生活，使神的定旨得以完成。如果你们回到律法，你们会再度落在奴役里。神心头的愿望不会因你们努力守律法而得着满足，唯有你们与基督同在，并且活出基督，神心头的愿望才能得着满足。赞美主，我们已经进入与他生机的连结里，现今我们在教会中，在一个身体里活基督，这必定使神心满意足。几个重要的点，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四章一节到七节，说到儿子名分的灵顶替律法的监护。加拉太书的引言和结语分别在一章一到五节和六章十八节。在一章六节至四章三十一节，我们看见使徒福音的启示，然后在五章一节到六章十七节，我们看见神儿女的行事为人。一章六节到四章三十一节有许多重要的点，在这一段里面，我们看见神的儿子与人的宗教相对，基督顶替律法，靠信基督的那灵与靠行律法的肉体相对。在三章一到十四节，我们看见那灵是因信基督所得应许之福。在三章十五到二十九节，我们看见律法是承受应许者的监护人。在四章一到七节，我们看见儿子名分的灵顶替律法的监护。在四章八到二十节，我们看见基督需要成形在承受应许者的里面。在四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，我们看见按灵生的儿女与按肉体生者相对。加拉太三章说到两个要点，第一，那灵是福音的福；第二，律法是看守神儿女的监护人。我们必须问自己，我们喜欢福还是喜欢监护人？我们若因着这卷书蒙了正确的光照，就必定会选择那灵，他乃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。在四章一到七节，保罗接续三章的思想，设法说明儿子名分的灵顶替律法的监护。父亲所预定的时候，加拉太书四章一节说，然而我说，后嗣几时还是孩童，他虽是全业的主人，却与奴仆毫无分别。这里的孩童原文同以弗所四章十四节的小孩子，指未成年者。在二节，保罗接着说，乃是在监护人和管家的手下，直到父亲所预定的时候。监护人是看护者，管家是管理人，这说出律法在神经纶中的功能。父亲所预定的时候，就是新约时期，开始于基督的第一次来。在三节，保罗说，我们也是这样，为孩童的时候受奴役于世上的蒙血之下。这里所说世上的蒙血，即初步的原理， 指律法初级的教训。同样的词用于哥罗西书二章八节，那里是指犹太人和外邦人初阶的教训，包括在饮食、洗濯、禁欲等事上仪式的条例，儿子的名分，神经纶的中心点。在四到五节，保罗继续说，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出他的儿子，由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好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四节的时候满足，指旧约时期的完结，发生在父所预定的时候。在这一节，保罗描述子是由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。当然，这女子就是指童女玛利亚。神的儿子由她而生，成了女人的后裔，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应许的。不仅如此，基督是生在律法以下，如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、二十七节所启示的。他也守律法，如四福音所启示的。神的选民被律法圈住，受其监护，基督生在这律法以下，要把他们从这律法的监护下赎出来，使他们得着儿子的名分，成为神的儿子。因此他们不该回到律法的监护下，受其奴役，如加太人受诱惑所做的，乃该留在神儿子的名分里，在基督里享受那灵生命的供应。照着整本新约的启示，神的经纶乃是要产生儿子，儿子的名分乃是神经纶的中心点，神的经纶乃是把他自己分赐到他的选民里面，使他们成为他的儿子。基督的救赎是将我们带进神儿子的名分里，使我们能享受神的生命。神的经纶不是使我们成为守律法的人，遵从律法的诫命和规条，这律法只是为暂时的目的所颁赐的。神的经纶乃是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，承受神应许的福，这应许是为神永远的定旨所赐给的。神永远的定旨乃是要得着许多儿子，做他团体的彰显。因此神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，又重生我们成为他的儿子。我们该留在神儿子的名分里，好成为他的后嗣，承受他为永远的彰显所计划的一切。我们不该宝贝律法而岔到犹太教去。要给儿子的名分下个恰当的定义并不容易。儿子的名分包含生命、成熟、地位和特权。我们要成为父的儿子，必须有父的生命。然而我们必须继续在这生命里成熟，生命与成熟就给我们权力、特权、地位来承受父所有的。按照新约，儿子的名分包含生命、成熟、地位和权力。儿子的灵，保罗在四章六节宣告说，而且因你们是儿子，神就差出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神的儿子是神生命的具体化身，因此神儿子的灵就是生命的灵，神将他生命的灵赐给我们，非因我们是守律法的人，乃因我们是他的儿子。守律法的人无权享受神的生命之灵，但神的儿子有地位，有充分的权力，能有份于神的灵，这灵有全备生命的供应。这样的灵就是神儿子的灵，乃是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之福的中心。四章四到六节说到三一神产生许多儿子，以成就他永远的定旨。父神差出子神，要把我们从律法下赎出来，叫我们能得着儿子的名分。他也差出灵神，将他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， 叫我们能实际的成为他的儿子。基本上，儿子的名分是一件生命的事，地位和权力都在于生命。我们要享受神儿子的名分，就需要纳灵。离了纳灵，我们就不能由神而生，得着神圣的生命。一旦我们由纳灵而生，我们就需要纳灵，好在生命里长大。没有纳灵，我们就不可能有儿子名分的地位、权力或特权。儿子的名分，所有的要点都在于纳灵。凭着纳灵，我们就有神圣的出身和神圣的生命。借着纳灵，我们便能长大以致成熟。因着纳灵，我们就有儿子名分的地位、权力和特权。故此，没有纳灵，儿子的名分便是徒然的，只是一个空洞的名词。但纳灵来了，儿子的名分就成为实际，我们就在生命、成熟、地位、权力上完全实化儿子的名分。任何事物都不能顶替儿子名分的灵，反之，儿子名分的灵必须顶替一切，特别是顶替律法。保罗的观念是，律法乃是监护人、看守者。虽然律法能够看守我们，却不能给我们儿子名分的生命、成熟、地位和权利。律法不能给小孩子地位，只能作为儿童导师。反之，纳灵能够给人生命、成熟、地位和权利。所以，律法不该顶替纳灵，纳灵必须顶替律法。律法既然不能产生儿子名分的实际，你也许会想知道，为什么不早些差遣纳灵来呢？为什么纳灵不在律法之前来呢？答案是，所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需要一段时间来应验。虽然神不迟缓，他还是等了2000年才差遣他的儿子来应验应许。事实上，神连赐下应许也不是快速的赐下。亚当堕落后，神没有立刻进来把他至终赐给亚伯拉罕的那应许赐给亚当。不错，在创世纪3章就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。然而，神一直等到人受咒诅堕落的光景在巴别完全暴露出来后，才进来呼召亚伯拉罕，并且赐给他应许。在巴别，人类混杂、混乱、分裂，完全被暴露出来是在咒诅之下。因着这样的背景，毫无疑问，亚伯拉罕深深宝贝神的应许。假如亚当堕落后，神立刻赐他这应许，他宝贝这应许的程度定规比不上亚伯拉罕。所以应许迟延赐下的原因是在人这一面，不是在神那一面。关于基督来临这应许的应验原则也是一样。假设应许赐给亚伯拉罕之后，基督立刻来到，那么应许的应验就不是那么有意义了。我们想想看，从亚伯拉罕的时代到主耶稣降生之间所发生的所有事情，在这2000年的期间，神的选民完全被暴露出来。一面，律法暴露他们的败坏和无助；另一面，律法保守他们直到基督来临。律法在为神看守以色列人的事上所尽的功用是不可少的，并且相当有用。律法即使在暴露神选民的时候也是保守他们。时候满足，在4章4节我们看见，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出他的儿子，基督来的正是时候。早些来就太快了，晚些来又太迟了，基督来的时候正合适。这可由摘取树上成熟的果子来说明，如果太早去摘，果子还没有成熟；如果太晚去摘，又太熟了。基督在所预定的时候，在时候满足的时候来到，因这缘故，他的来到就满了意义。两种差出，在4节和6节，我们读到两种差出。保罗在4节说，神差出他的儿子；而在6节说，神差出他儿子的灵。 按照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应许，基督作为女人的后裔，在律法以下来到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好叫他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基督救赎的目标不是天堂，如许多基督徒所相信的，而是儿子的名分。基督救赎我们，好叫我们得着神儿子的名分。他借着救赎为我们打开得着儿子名分的路。不过那灵若没有来到，我们的儿子名分就是空洞的，只是地位上或形式上的儿子名分，而不是实际的儿子名分。儿子名分的实际在于生命和成熟，这实际唯有借着那灵而来。所以六节宣告说，神差出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。我们不该相信儿子的灵与儿子是分开的人位，事实上儿子的灵乃是子的另一形态。我们曾经指出，钉在十字架上的是基督，但进到信徒里面的乃是那灵。钉十字架救赎我们的是基督，而内住做我们生命的乃是那灵。子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基督，但他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却是那灵。首先他是子，在律法以下来到，使我们有资格得着儿子的名分，并为我们开路来有份于儿子的名分。但他完成这工作以后，就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，并且成了儿子的灵临到我们。因此父神先差遣子来完成救赎，并使我们有资格得着儿子的名分，然后他差遣那灵来活化儿子的名分，使儿子的名分在我们的经历中成为实际。今天儿子的名分实际上就在于神儿子的灵，那灵在我们的心里。在六节保罗说，神差出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。实际上神的灵在我们重生时就进入我们的灵里，因我们的灵是隐藏在我们的心里。又因这里的话所指的与我们的感觉和悟性有关，这两部分又都属于我们的心。所以说神儿子的灵受差遣进入我们的心，与加拉太四章六节平行的罗马八章十五节说，我们这些得着儿子名分之灵的人，在这灵里呼叫阿爸父。而加拉太四章六节说，神儿子的灵在我们心里呼叫阿爸父，这指明我们重生的灵与神的灵调和为一，而且我们的灵是在我们的心里。这也指明我们乃是借着全人身处主观的经历，得以实化神儿子的名分。在本节保罗述之于加拉太信徒这样的经历，以支持他的启示。这诉求很能说服人，征服人，因为不仅有客观的道理，也有主观经历的事实。阿爸是亚兰文，父是希腊文巴特的翻译。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向父祷告时首先用了这词，这个由亚兰文和希腊文合并的称呼，表达呼叫父时强烈的感情。这富有感情的呼叫还是生父与亲子在生命里亲密的关系。我们人不但有灵也有人位，就是我们这个人。我们这个人的中心乃是我们的心。我们成为神的儿子，不但与我们的灵有关，也与我们的心有关。心是我们人格的中心，新约清楚的启示灵是在心里。所以差遣那灵进入我们灵里而不进入我们心里是不可能的。认识我们的灵乃是我们心的合人中心，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。当神的灵被差遣到我们灵里，那灵就被差遣到我们心的合人里， 那灵在我们里面呼叫时，它是从我们的灵里通过我们的心来呼叫。因此儿子的名分必定与我们的心有关。我们从灵里通过心来呼求主的时候，里面的感觉主要是在心里而不是在灵里。这还是我们若要真正的属灵，就必须有适度的情感。尼弟兄曾说，不会哭不会笑的人不可能真属灵。我们不是没有感觉的雕像，我们是有感觉的人。所以我们越在灵里呼叫阿爸父，我们心里甜美而亲密的感觉就越深。我们这样呼求的时候，我们的感觉是甜美而亲密的。虽然儿子名分的灵已经进入我们灵里，那灵却在我们心里呼叫阿爸父。这指明我们在儿子名分里与父的关系是非常甜美亲密的。例如儿子呼叫父亲爸爸时，里面深处会有甜美而亲密的感觉。但如果他想要对岳父说爸爸，感觉就不同了。原因是他与岳父没有生命里的关系。但小孩子享受与父亲生命里的关系，亲切地说爸爸，这是多么甜美。照样呼叫神阿爸父也是何等的亲切甜美。这样亲密的呼叫与我们的情感和灵都有关。我们灵里儿子名分的灵从我们心里呼叫阿爸父，这证明我们与父有生命里真正真实的关系。我们是他的真儿子，不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。我们既有儿子的灵，就不再需要被看守在律法的监管之下了。我们不需要律法做我们的监护人、管家或儿童导师。在四章七节，保罗说，这样你不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了。既是儿子，也就借着神为后嗣。新约的信徒不再是律法下做工的奴仆，乃是恩典下在生命里的儿子。我们不是有律法来监管我们，乃是有包罗万有的灵，这灵是我们的一切。律法不能赐人生命，那灵却能赐人生命，并且带领我们成熟，使我们有儿子完全的地位和权利。儿子名分的灵顶替了律法的监护，借着神为后嗣。我们这些儿子也借着神为后嗣。后嗣是指法定的成年人，以罗马法律为例，有资格承受父亲产业的人。新约的信徒成为神的后嗣，不是借着律法，也不是借着肉身的父亲，乃是借着神，就是三一神。父差出子和灵，子为儿子的名分成功救赎，灵在我们里面完成儿子的名分。